Hey, 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先更新一下上个礼拜我讲到我朋友好像被骗的状况好了。上个礼拜说什么？他要凑70几万嘛，然后现在凑到好像只剩3几万，就是他已经凑了40几万了。然后我老婆有关心一下，就去问他说：“哎，所以说你真的要汇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对方好像是真的觉得他是真的，他反而问说：“这是期货，你懂吗？”然后这个我在交保证金，你懂吗？就是一副你不懂，不要来烦我那种感觉啦，就会觉得嗯。应该就这样子吧，就不会再去持续发到他了啦。当然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啦，他被骗几率很高。不过诈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在没有被骗之前他都不是诈骗，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等到一翻两瞪眼的时候再讲吧。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世上苦人多嘛，就是这句名言。然后世界上真的很有可怜人，然后那些可怜人是真的蛮可怜，就是有些人他是一生下来哦，双亲有什么低收入户啊，家残障啊什么之类，没有工作能力，那他可能就要很早很早就要去赚钱养家，去当童工之类的。就是这个社会我当然知道说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一定还是有人领低于基本工资，或是在非法定年龄就开始工作，还是看得到啦。就这个社会上真的会有这种家庭，就是双亲已经够惨了，然后生下来那个小孩就等于是把他拉入地狱，感觉就是有这么可怜的人。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会被骗的人，就是比较高级的技术人员，像是什么大学教授啊，或是什么高级的军人什么之类的。这真的就是你去查新闻，你会看很多教授被骗，比如说，诶，教授不是很聪明吗？教授不是学很多吗？但他们就是可能有点就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比较少跟外界接触，所以说这种比较社会化的东西，比较尔虞我诈的东西，他们反而会没有办法去了解。然后像我之前就听到，我在当兵的时候好像有一位将军哦，还是上校，就他以前到现在他领钱都是请他的幕僚啊，他的下面的人帮他去领的。然后当他退休之后，他其实被骗了，因为他没有自己生活能力，领钱要人家去领，然后东西要吃什么人家帮他弄好什么之类，他可能就只需要当决策啊，或是当一些将军应该做的事情，或是高级将领该做的事情，但剩下的非官专业以外的能力他都被剥夺或都没有，所以就到后面他退休之后就被骗一大笔钱。所以这种高级技术人员会被骗也蛮惨的，那个我都能理解，因为这就是环境使然。但我们太相信就是平常很多民众被骗，他们在被骗过程中没有想过一丝自己可能会被骗的可能性，就是很多人被骗他们会装很可怜，但他们就是贪人想赌一把，他们也知道自己会骗，那他们的代价就是哦，我知道我可能会被骗，但我就想赌一把。那如果今天他有一丝觉得他自己可能被骗的可能性的话，那输了就不要在那边装可怜，我只能这样讲。但社会上就是真的很多诈骗，或是说不到诈骗那么严重，但是有点小骗啊小欺瞒的话语吧，像是最近什么0094，你就真的很多人去解定存，然后原因是因为李庄刚讲说这跟定存一样，就是稳稳的给你钱。诶，不是定存它是不会赔钱的，它就是钱在那边，顶多就是涨比较慢，它不会往下扣。可是你去做00940，它就是一个投资，投资就有波动率，就会有风险，就会去扣你的本金。那所以有些李庄去骗那些什么阿公阿嬷解定存出来啊，解保险出来，我自己会觉得蛮没天良的啊。然后关于00940，我等一下会想多聊点，那就先这边打住，等一下继续聊好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礼拜我粉专破万了，前几天啊，然后我觉得破万之后的感觉是一个砍斩，我态度不太好，就是应该这种感觉就砍斩，砍斩就是一个节点的感觉，就是破万之后就会有蛮多人询问合作，然后在破万之前比较少，也是有，但我觉得说就是破万之后的那一刻会明显感觉到哦，合作的人可能会变比较多。那会觉得自己是蛮幸运的，就是诶，没想过有这一天，就是粉专破万啊，然后像是好像2年多前自己做个决定开个粉专，然后就是发东西然后分享一下，没有想到它有点像是那个决定啊，像是火车铁轨不是都有一种可以转铁轨去转向那种机器吗，更改铁轨方向的一个机关这样子，然后可以让那班火车的方向不一样，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决定就开粉专决定好像有点像这个机关一样，让原本预期的人生轨道就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就是诶有个新的生活这种感觉啦。然后总之是很感谢大家，然后其中一位厂商跟我接洽说，当下我就一直有疑惑有点好奇，就问他说诶你怎么会找到我，然后因为有那么多的财经粉专，其实可能大家关注的就那几个，但是其实你能关注到某几个那都是蛮有缘分，因为财经粉专超级多，台湾应该有个几百几千几万个吧，就是如果你随便搜寻完一堆的，所以说诶你怎么会找到我，然后我蛮好奇这件事情的。他说他因为有看我的方格子上面，然后我的 Podcast 也算有名，他说蛮有名的，然后算有名是我自己后面阐述，所以就把他自签的比较少一点，对方没有这样讲，对方是说蛮有名的。那当下我是蛮问号，就是诶我以为我自己是窝在超小圈圈的一个 Podcast， 因为上次上 Apple Podcast 首页的时候就有几个人在下面留言批评嘛，然后当下我就一直有个潜意识定在我的脑中，就觉得说如果之后 被更多人看到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批评在下面去留言。然后近期没有什么留言，没有什么批评的话，表示是不是就没有往外扩？所以这些流量就是老朋友们在那边听这种感觉。所以说听到厂商们讲，就表示说应该 Podcast 有去突破同温层，有往外去扩张一些新的听众的感觉。然后后续有看 Apple Podcast 好像在近期有慢慢往上爬，就是经过雪人还有逻辑投资在即之后，有在往上加速的趋势了。那就是蛮感谢大家听我的 Podcast 的，就是你们听了，我在后台可以看到流量累积，那就是一种小小的虚荣心，小小的开心啦，就在我心里，我自己觉得蛮爽的。那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有听我 Podcast 的话，也可以在你收听的平台去帮我评五星，就先说感谢，因为最近五星比较少，然后就觉得好像停滞变慢了。然后虽然说那个五星评起来感觉不知道能干嘛，就是看起来那个数字高就蛮开心的，那也是另外一种虚荣心的展现吧。然后后续拉回00940这个 ETF 之软，那会讲它是 ETF 之外，就是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已经在传，比如说什么年化报酬率 7%8% 什么之类，那明明就是一个也算是半诱骗的东西，就是它明明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年化息率，那跟年化报酬率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配息率，一个是成长率，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现在配息给你，我可以用什么资本公积，我可以用很多东西去配，然后我甚至我忘记这个叫什么，就是他会拿后进者的钱去配给大家，因为有时候你去买 ETF 再出圈息钱去买，那就代表这个是新加入的钱嘛，然后那时候 ETF 里面成分股根本还没配息，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用那后进者的钱去配给大家，然后去保证个配息率是固定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也是一种操作手法，就是你的配息率是可以操作，你甚至可以配本金，可是它跟年化报酬率不一样，年化报酬率就是你的配息加上你的资本利得加起来，这个是一个市场决定的东西，那就不是人为可以操作的东西，所以说你今天把年化息率讲成年化报酬率，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也是一种诱骗的感觉。但当然说00940的客群除了一些小资族投资者以外，有很多是完全不懂这些东西的，比较可能每个年龄层都有啊，不会说什么阿公阿嬷或者什么长辈才有，就是很多小资族刚出社会也没有懂很多，就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很红，然后理专又跟你讲说这个是保本，这是配息，然后你就可以每年帮自己加薪多少，比如说好像有人说你存100万进去每个月可以多领个7000-8000，你看这种就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啊，但其实它就是好小的，就是怎么可能多领7000-8000，有时候就是把你的本金来还你而已啊，然后甚至基金费啊然后什么扣一扣之后你可能还10本，但他们不会知道，他们就只是跟你说你可以多个7000-8000，听起来诱人就很多人去买了，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啊，怎么会用什么解定存啊解保险啊去跟他讲说这个跟那个是雷同的东西去诱骗很多人去买，然后这种比较 detail 的东西当然政府管不到，金管会管不到嘛，就是你理专又不可能说每个全台湾所有的理专在讲话大家都监听得到，然后说这个私底下的交易行为那比较属于私底下的，台面下就真的管不到，但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概念去买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当然赚钱可以，但是你良心也要有，我会这么觉得，尤其很多老人这是他的老本，那你就这样子让他去买00940，那我真的觉得说他刚上市应该就破他的发行价，那的话问题就会蛮大的。那所以说今天如果你真的要买配息的东西的话，我会建议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你都知道说00940 00939它的成分股有哪些，前十大有哪些，在投信的官网都有写，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买成分股，因为你知道这个操作就是他们今天在募资，可能募个一段时间，募完之后他们才会打你的钱去公开市场去买那些成分股，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他要买的，然后他在募完之后才会去买，那这段大家都知道他要买哪些东西但他还没买的时间就很容易被炒作，不然你去看那些大连大啊新普啊汉唐啊瑞仪啊那些东西，他们都成分股然后都拉得很夸张，那都是比如说像是新普从本来380吧拉到最高一度到550，那都是几天内的事情而已，那个就溢价超过 50% 了吧，有吗？有 50% 吗？没有，就是大概拉了40几%这样子，那你今天为了赚每年大概 4-5% 的配息，然后你的成分股被拉了 40% 起来，那等于去溢价去买人家到货给你啦，那这个溢价就可能可以直接把你好几年报酬全部吃掉，直接被摸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知道说你要买但你还没买，那我就先吃你豆腐，这种感觉那你的钱就被人家吃掉了。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买 ETF 的话，你干嘛不直接去买他成分股，因为你都知道他买什么还不容易被吃豆腐，因为你的动作可以比 ETF 买更快啊。你靠腰不是啊，我先讲这个是不是之后就接不到 ETF 的业配了，好，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样子啦，没有建议你不要买，但是你买之前你要想清楚，尤其像今天00940量这么大的东西，或是后续可能因为这个契机会开启一波 ETF 之乱，你都要想清楚，就是不是所有的 ETF 都不能买，但你要想清楚，你要有基本的财商观念你再去加入市场，这样你会被少割很多钱。00940这种 ETF 绝对不是保本，绝对不是配息，然后不会扣本金的，它有时候 你去买它，你可以拿到钱，但你的本金会少，就整体你的资产会变少。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只想要稳稳的领配息，然后你想要风险偏好比较小，不想要跟人家冲浪，不想跟人家赌那些波动率比较大的股票的话，也可以啊，你就去买 ETF 的成分股啊。那你知道他买哪些你就去买，然后你就避免单压一只，你可能买个十只吧，用零股的方式，你其实你就可以抽到十几只，那就可以了。那或是你要自己选股也可以，不过你就是需要注意一些事情啦，就你的持股应该要介于五到十只之间是建议。那如果你要买更多无所谓，就是你要在你能够顾及的范围内去买，你超过十几只，一来就是很像大盘，就是它的绩效跟大盘很相近，因为你打算太多了嘛，那就比较趋近于贝塔，而且又难顾，就是你十几档公司的字节法说会，然后你都要看，你有那么多时间去追十几档，而且十几档一定有人觉得比较有信心跟比较没有信心的，你为什么不聚焦于几档你觉得 OK 就好，就五到十档，然后去把个股风险分散掉之后，你也不用费心，就可以压这个比较能够顾及的数量，比方说什么哦二三十档，然后你没办法去所有都 follow 到，那何必去买那些东西，就是你维持在一个你能够顾及又可以分散掉个股风险的数量，大概五到十只之间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大概把持股介于到这个位置之间。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拉开你的个股的历年股价走势，就是你在买之前你不能去买那种什么景气循环股，像是长荣哦，可能今年配很好，去年配很好，但靠腰它前四年都在亏钱，那这种东西它就没办法每年稳定的给你钱嘛。那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要玩周期，它就是股价一直上下波动，你可能报十年之间它的高点是在五年前，然后这十年你完全没赚钱，因为报过一座山日或者报过好几座山。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买的话，你要避开这种比较周期性的景气循环股，去找一些比较安全比较低竞争的寡占市场或是垄断市场。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应该去看一下公司的近期的配息的状况，然后确认一下它有没有稳定配息，因为你要目标追求是配息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有配息表示你的现金流比较稳定，公司的体质是有经过第一层检验的，所以我觉得配息虽然大家会觉得它是左手进右手出或是左手换右手，但问题是今年公司能够一直配息表示说它的现金流是健康的，而且不要配到什么像之前口罩或是什么长荣这样子配个 30% 40% 50% 那种殖利率，那种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事件，不可能配那么多，配那么多大家不是傻子，一定把它买到大概 5% 左右之类，市场是还是有效率的，所以就是要配大概 4-6% 之间，我觉得蛮合理的，就是不可能太高，应该要在这种比较稳健的水准。然后刚才有聊到嘛，就是你不要去买到景气循环股，然后应该要去买一些比较寡占或是垄断市场，那比较低竞争的产业。然后这边可以举个例子嘛，像最近 CCL 的台光电，它不是被传出 B 版单全部掉了嘛，那就是这种半导体或者说高科技产业，它就会有个问题，就是它每次的产品推出来都是因为一项新技术或是一个新的节点，那所以它就有个问题，就是它每次新的东西都没办法去累积过去的品牌优势或什么之类的。像台积电今天3纳米出来2纳米出来，然后功耗怎么样，然后表现怎么样，这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嘛。那它不会因为说什么台积电我以前累积的名声很好，所以我今天这个产品大家就用，没有嘛，大家就看它的功效表现嘛。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 AMD 啊 NVIDIA 啊或是 Intel 他们的股价现在看起来是 NVIDIA 最好嘛， AMD 七次嘛，那 Intel 烂，但是你去拉2018年到2016年之间其实是平分秋色，就是谁好谁不好都是一阵一阵一阵的，所以说今天 NVIDIA 好不代表它未来也会好，它有一天也会被超过，因为它今天的 GPU 是因为它的表现好，不是因为 NVIDIA 这个牌子好。所以如果明天它推出一个东西但是输给 Intel 输给 AMD， 会不会 Intel 就从此崛起也是有可能的，这东西就看表现，就是看它的技术能力嘛，那东西就没办法去累积它过去品牌优势啊，或者它的消费客群嘛，它就是很一翻两瞪眼看技术看表现的东西。但如果你今天是寡占竞争者少的第一竞争的行业，那它就是它会推出新产品，可能只是为了因应消费者的推陈出新，比如说什么我可乐果推出个新口味啊，可口可乐推出个新的香草口味啊什么之类的，我今天不会因为香草口味不好喝可口可乐就卖不动，或是我今天不会因为可乐果某个口味不好吃我联华这个品牌就倒了。所以你如果要配息的话，你要买应该是这种低竞争然后品牌的市占率很稳固的产业，然后或是你说什么电信业啊，今天你一定要用手机嘛，就看你用哪间而已嘛，那东西就是你用的你会嫌麻烦不想再换间，所以就会一种大家都很稳定的有这个需求，所以说这个行业里面的厂商也可以稳定的赚到一些钱，这个才是你想要选的。或是电梯啊或是医疗产业这种比较属于高安全要求，所以今天很难打进去，因为你也可能要认证好几年，但你一旦打进去之后你很难被换掉，因为你今天要换个医疗器材供应商你要他有认证，另外你要换的话你可能在转换期会不会对病人的生命安全啊造成一些问题，所以今天能不换就不换，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子，就是换了就是风险，我能不换就不换， 那这时候这些行业就会是一个蛮好的配息的选择啦，我会这样觉得。那所以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选配息的话，就可以去考虑上面这些选择，而不是说什么、哦、我今天想配息我就买 ETF。 然后当然这个很方便，但你可能也会因为这样懒一下失去几年的报酬。所以你就真的要想一想，你今天如果要买那些溢价很高的 ETF 的话，倒不如就是你钱直接放回定存，不要去动，至少不会消失。那就是让这个 Podcast 不会到非常多人听。那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要劝你的朋友也可以，就可以请他听这期 Podcast， 或是你把这个概念跟他讲，那就是能够让更多了解财商，了解自己的手上的金钱啊资产要怎么维护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也不能说做功德，自己没有那么伟大，反正就是跟让大家都可以稳稳赚钱，可以稳稳的保有自己的资产，不会说什么有发生这种钱消失很多的悲剧吧，就大概这样子。好，今天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有一只小猪梦到自己变成水手，隔天醒来妈妈跟他讲说，孩子，梦跟现实通常都是相反的，所以他就变成火腿了。第二个笑话是哪个饶舌艺人常常便秘？高尔轩，因为 I'm still the same 都好像没有变。好，基本上如果喜欢节目可以有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五星评价，如果想支持我或喜欢内容都可以订阅我的方格专栏给我支持，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